把新约中神国的地理位置记在心里。现在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新约时期神国中的国民。我们已经看到，起初神要神在全地的国度能反映天上的国度，这需要透过他的形象即人类来完成。但是由于罪的介入，人类不再能担任这个任务，因此神拣选特殊的人民，把他们从罪中救赎出来，使他们能够继续这个工作。这群特殊的人最终成为以色列民族。随着旧约历史的发展，神在以色列民内又提升一些特殊的人，即君王和祭司，在国度的使命中带领神被属的百姓。这些相同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新约。为了领会新约提到这些事情的方式，我们将要涉及到两个主题。第一，基督代表神完美杰出的形象。第二，基督徒是神被救赎的形象。让我们首先思想耶稣作为神的形象无与伦比的地位。很悲哀，但却是事实。现今的福音派基督徒常常对三位一体中第二位，即永恒的道变成肉身，不太了解。我们可以准确无误地承认耶稣是神，我们也大讲特讲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而死，而且从死里复活。但是现代基督徒很少明白，为了成就这些事情，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成为人的样式。其实理解为什么神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之一，就是看看人类在神国度中的使命，以及耶稣完成这个使命的方式。这个使命有两个特别的事实值得我们注意。第一，耶稣是末后的亚当这个事实。第二，耶稣是我们祭司和君王这个事实。我们都很熟悉，使徒保罗在亚当和基督之间看到一种对应的关系，在他的书信里面好几次提到这种关联。简单的来讲，耶稣逆转了亚当带来的咒诅，因为亚当犯的罪使全人类都被定罪，而耶稣的顺服成就了人类作为神形象的使命。哥林多前书15:21-22，或许是保罗的观点最简洁的表达。这段经文这样说：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注意，这段话和我们应该所期待的比较一下。我们可能期望保罗这样说：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因着神的大能。当然，就意思来说，这也没有什么错，但是这不是保罗在这里要说的重点。相反，保罗说，因为人类的死因着一个人而来，就是因着亚当而来。人类从死里复活到永生，也要因着一个人而来，就是因着基督而来。亚当是神不忠实的形象，因此他给我们带来死亡。但是基督是神忠实完美的形象，因此他带给我们复活的生命。基督死在亚当犯罪的咒诅之下，成为所有信他之人的挽回祭。所以因着他的义，耶稣得到神的赏赐。这个赏赐既包括他胜过死亡，也包括他统治一切的被造界。这就是新约如此重视耶稣人性的一个原因。他是末后的亚当，耶稣作为人，他完成了人类起初应该完成的一切。透过基督的努力，神国度的目的将会实现。除了拥有神完美的形象，基督也同时履行神国的祭司和君王的职责。你可能还记得亚当和夏娃作为王的祭司来侍奉神，而且神召以色列成为祭司的国度，以色列民族也由神为他们设立的领袖来带领，包括君王和以大祭司为首的祭司们。因此新约说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和君王，我们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。例如 希伯来书的作者反复强调基督的大祭司身份，正像他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写的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。除此之外，整本新约把耶稣称为大卫的子孙，来完成大卫君王的职责。事实上，当玛利亚被告知耶稣的降生时，天使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这样说，他要为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因为基督完美地履行了君王的职责，在他的带领下，神的国度永远没有穷尽。有耶稣作为君王和祭司，神的国真正的会来到地上，就像在天上一样。毫无疑问，基督是新约时代神国度中最重要的人。但是如果我们把他的跟随者排除在神国度外面的话，我们就错了。新约刚开始，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太人在国度中负有特殊的责任，不但包括耶稣和他的犹太使徒，而且也包括在五旬节聚集的整个的早期教会。五旬节那一天，神召聚一群从世界各地而来的忠实的以色列圣女子民来听信福音，之后神的国迅速扩展到以色列之外，到罗马帝国的遥远地区，甚至很多其他国家的外邦人悔改得救。新约教导我们，任何跟随耶稣的人，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，都是神的子民，都负有建立神国度的责任。这就是为什么新约提到基督徒是神重建的形象，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所说的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也是为什么彼得说，根据旧约以色列的职责，新约的教会既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。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这样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在此彼得回应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的经文，那里称以色列为祭司的国度。通过这个引用，彼得很清楚地表明世界各族的基督徒被召，共同分享旧约以色列的目标，在地上建立并扩展神的国度。当我们跟随基督，活在圣灵的能力中，我们都是神国度中特殊的被拣选的器皿。